各位听众大家好啊，那现在呢是2024年的3月20日啊，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呢谈两个话题，一个呢是关于股票操作上面的啊，还有一个呢是关于指数管理上面的啊。那么大家都可以看到这段时间呢 A 股的指数涨得是非常的好，那个微盘股指数呢也是涨到了1000点。啊，从1200跌到600点，重新回到1000点啊，可见呢我们的市场的这个韧性啊是非常的一个强啊。那指数至于涨到这个位置啊，到底是因为什么样一个原因？那我想呢，大家可能会有两个啊这个推理，对吧？那么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市场是靠自身的力量啊恢复，那就像我们经常说的，我们市场非常的具有投资价值啊，所以呢短期的一种非系统性的风险啊造成的这个回调，最终呢市场是具有它自己的修复能力的，所以呢指数呢又重新的修复上来，对吧？这个是我们愿意非常愿意相信的啊一个这个道理。那么另外一个呢，那这个市场就是被我们说管理层救起来的，对吧？救起来的，那么跌下去了啊，然后把它救起来了，从600点救回到了1000点啊，尽管还没有回到1200点，但是呢已经是非常的不容易，也可以说救市是非常的成功，对吧？那我觉得这两个理由呢，其实无论是哪一个理由呢，我们其实更愿意相信是前者啊。为什么呢？前者呢是一个市场自发的一个力量啊。那么说到这里呢，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最近啊，就是大家都一定人群当中大家都注意到了，这个比特币呢是创了新高啊，最高呢到了73000多美元啊，但是呢最近呢又回落了啊，到了这个又回到了64000多美元啊，震荡幅度呢是非常的激烈。这时候呢我看到有一个人呢，就是有一篇文章啊提到这么一个观点啊，他说我就看了个标题啊，我也没有看内容啊，因为看了个标题之后呢，我大致呢就已经能够产生一个共鸣了。什么呢？就是比特币这个东西啊，我们就说这个东西它有没有任何的救市啊。那么提到这个话题之后，那么相信大家立刻就能够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对吧？比特币是没有人会去救它的，对吧？啊，比特币自从它发明之后啊，历史上经过了这么多次的这个反复，当然不是说救市啊，我们说打压这个比特币倒是反复的出现过，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其实对比特币打压的次数其实非常多的。那包括一些投资大拿啊，包括像巴菲特啊，什么芒格啊，对吧？那么都是觉得这比特币就是一堆屎啊，但是呢就是一坨屎啊。那么它呢从开始出现之后，慢慢的成了世界上可以说最昂贵的投资品啊，一枚的比特币啊是价值73000美元，现在是6000多美元啊。那么前次呢从差不多7万美元呢是回落到了最低16000美元，这次呢又新高回涨到了73000美元。那么这个市场有没有救过市呢？没有。正因为它没有救市，所以这个市场完全就是在市场的手里面在进行运作。但最终我们发现完全靠市场本身啊，你不管它是投资也好投机也好，就靠这个投资品本身啊，甚至于这个投资品都没有股票的分红派息啊，什么都没有，也没有政府背书，什么都没有，对吧？那当然里面也没有什么平准基金啊，而且里面的这个交易工具啊，只要你能想得到的交易工具啊，基本上在比特币里面都有，而且它的交易时长一 T 加零，然后呢是7×24小时的。但这个交易的标的啊，这坨屎它有没有消失？没有啊，反而是呢愈发的蓬勃。所以到这个之后呢，我们再重新回到 A 股市场之后呢，那我所担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啊？尽管我们现在市场呢是一片的繁荣，对吧？繁荣，但是呢，由于呢这个反复的救市，特别是这一次的救市啊，特别这次的救市啊，是非常的这个匆忙，但同时呢又显得非常的成功啊，就是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就把这个市场啊它的这个活力也好各方面都恢复了。但是市场是这个本质的内容，就是它这个投资的逻辑是不是发生改变了呢？我认为好像并没有发生什么太多改变，对吧？那我们毕竟现在是5000多只股票，我们到底在游戏规则上有什么绝对意义上的改变，从而支持这个市场能够回到啊小盘股啊，就是上证指数回到3100点啊，小微盘股指数能够回到1000点。对吧？到底它背后的这个我们说投资性的逻辑啊，底层的投资性逻辑有没有改变？好像没有啊，好像没有。但是呢，哎，我们这个调控市场或者救市的水平确实大大提高了啊。那么一个市场能不能靠纯粹的救市就一直能够维持繁荣呢？这个我觉得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当市场反弹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啊，我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特别高兴的地方，反而呢我觉得啊，如果说市场是在靠救市从而维持繁荣的话，那么这个 能不能延续下去，我觉得这个问号啊，需要我们理性的，我说是说理性的投资者去认真的去考量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它的操作难度啊，因为有这个事的存在，它的操作难度啊，你赚钱的难度到底是降低了还是提高了，对吧？啊，好，那我再讲另外一个话题啊。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啊，那么在昨天呢跟我聊了这么一个事情啊，他说呢，因为啊大家都知道我跟这个做股票的、代客理财的啊，各种这个证券市场的人呢，朋友呢，这联系的还是比较紧密的，对吧？那么这位朋友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呢，他谈了一个客户啊，他希望这个客户呢能够把股票账户交给他做，然后呢对方呢也非常的谨慎，所以没成功。他觉得呢，这个第一把呢，先拿个50万，然后把这个50万做大了之后呢，别人会再追加资金等等之类的。对吧？然后呢，再去做其他的品种，比如说啊，去做美股还是怎么样，对吧？也就是说，他第一步希望呢，他想通过这个50万先做 A 股，然后做大了之后呢，在这50万里面呢，分一部分资金去做美股啊。那大家听下来觉得有毛病吗？可能大部分人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没什么毛病，对吧？哎，没什么毛病。但我觉得这个说法呢，是非常大的毛病啊。为什么非常大的毛病呢？啊，因为呢，他的这个逻辑其实是相悖的啊，他这个逻辑啊，其实是矛盾的。啊，为什么？就是说，假设你以自己是作为一个操盘手，那一个代客理财为生的，那么其实这里面有几样东西是相通的。第一，不管你是交易别人的钱还是交易自己的钱，这一点上本质上没有任何的区别，对吧？你都是在交易。第二，你为什么要在你小资金的时候去交易 A 股，并且证明你用这个钱在 A 股里面能挣钱之后，然后呢，等你这个钱做多了，比如说50万做到了100万，别人再追加个200万、几百万，你变成了500万盘子的时候，你非要去一个你不这个熟悉的领域当中去做美股呢，啊，对吧？那你当然是应该继续的拿这个500万去做 A 股，或者你上来就拿这个50万去做美股啊，然后你成功了，然后呢，哎，别人投再加到500万，那你继续做美股。所以这个策略应该是一致的，并不因为你资金发生了变化之后，你的这个策略就发生了变化啊，对吧？你的成功的经验必须是可以复制的。那如果说你的这个成功的策略没有办法复制的话，那你这个策略从本质上来说，那本身就是一个不靠谱的策略啊。那么这个不靠谱的策略，你不仅小资金挣不了钱，你大资金也一样挣不了钱，对吧？如果你靠谱的话，那你小资金挣钱，大资金也能挣钱啊。所谓的大资金，这个我会做小资金，不会做大资金，这其实呢是针对的啊，它的这个策略明确有切线的这种策略啊，一个真正合理的一个策略，它其实大小是通吃的。啊，当然你也不至于大到说我们这个市场啊，不论是 A 股还是美股会容纳不了你这个资金，这个就不用痴心妄想了，对不对？啊，所以说到这里呢，我基本上我想大家应该是明白我的意思了啊，也就是说你在交易当中累积的经验应该是可以复制和持续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你其实是在浪费时间。啊，你说牛市会挣钱，熊市你会亏钱，那你等于没在做股票，对不对？你有这个时间去浪费到股票市场里面干嘛呢，对吧？我们要做的是可复制的。可持续的成功的经验啊。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谢谢各位，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